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爱的画面。前几天小组的聚会的早餐，雨恩吃到了一位小组的姐姐还有她的先生亲手做的三明治，里面有他们自己腌的里脊肉、半熟蛋还有好吃的起司。哇，重点是他们大清早起床为我们预备了这十份的早餐，真的是心意满满，吃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感动。虽然外包装看起来跟外面早餐店卖的差不多，就是有一个塑胶套子，但重点是呢，我觉得吃起来就是跟外面买的早餐不太一样。你呢，最近有没有什么爱的画面值得记录，感动你心？欢迎来信跟雨恩分享。接下来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继续来聊聊有关于孤单的这个主题。主题是孤单并非无法避免，用高品质关系取代一昧冲高的好友按赞数。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上一集跟严寸在聊有关于孤独孤单的这件事情哦。那严寸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那我也很好奇，那个严寸，你在FB 或者你们应该不太用 FB， IG 上你有多少好友啊？
哦，我其实脸书还是会用啊，但是我的好友应该100出头嘛，
才100出头，
很少吗？
有点少欸。
很少吗？
对啊，100出头，
都超过100出头欸。
哦，真的吗？
对啊。
OK
没有，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你的好友多少？
我有多少啊？我有多少？
难道超过200？
我 IG 我根本没有在看，因为那个 IG 都是顺便，他就是 po FB 的时候，他顺便就是 IG， 所以我不太去维护
IG。
对，那 FB 的话好像就比较多嘞。
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因为既然刚刚你听到我的那个粉丝数100多，觉得很少，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会需要？
很多很多好友，
对
不对？
对啊，为什么？
其实我最近才看到一个数字，他说好像我们同个时间啦，我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我大概能够去回应的数量好像30个左右就差不多了，
对吧？你看我100，我都觉得超过。但是我觉得那还是必要的啦，就是别人会想要加一下，尽管可能不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想要加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人家一个回应，这样。
对，我后来发现说，其实一开始我也会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比如说加我好友都会进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看一下他是都会去逛些什么，他的好友是谁，什么什么，然后觉得这个应该还算正常。对，那后来我就比较没有那么严苛了，就是大概稍微对判断一下，应该不是那个要来推销的啦，或者是可能有那种诈骗的嫌疑。
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脸书跟 IG 不是算是还蛮私人的东西吗？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
但是私人的东西。
对，那如果是那种就是没有这么要好的人加你，你不会觉得就是因为他照理来说还是就是他是社群媒体，所以多少还是会要分享自己的生活嘛，就是偶尔啊，但你不会觉得就是给那么多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人看到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或是觉得不太好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 牵扯到一个，就是你的生活哈，是不是真的还蛮一致的？还是你会有一个表面的你跟一个实际的你？我觉得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我希望我给我自己一个蛮明确的目标，是希望我能够言行一致，好，
嗯，
然后我希望我能够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一套做一套。那我就会觉得说，即便我的发言，好，我在 Facebook 上去，其实我当然有些太私密的，那就不要去讲了，对不对？那你要去分享的，不会，我不太会只讲好的，
嗯，
我希望那个当做我的一个有点像是日记，然后另外就是对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些记录，所以我不太会去做太多的包装跟隐藏，不然我就干脆不要讲。
可是这个不是也是算比较私密的部分吗？
嗯，这可能就是对啊。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的可能跟我的个性有一点关系。对，就我太太也会说你不要什么都跟人家讲，好像人家都想要听你这些。
你在说
那要不要讲是我的事，那要不要看那是他的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这都是彼此的自由啊。
哦，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Kevin 哥这样，如果这样看起来，好像脸书上面有很多好友吗？
嗯，其实我也知道说里面有哪些是真正的比较有深度的互动的好友，
嗯，
那哪些其实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反正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来加我好友。
哦，嗯，
我就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在乎这个上面的好友数，那也比较不是那么在乎。说都不在乎当然是骗人的，就是说我今天分享一个东西，我说一点都不在乎有多少人去看去按赞或回应，说一点都不在乎，我觉得这个是违反人性的。
哦，对啊。
但是你说我很在乎这件事情，也真的，我随着我越来越了解社群媒体的它的一个真实性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事情不是我需要那么在乎的。
我可以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会希望让别人看到的那种感觉，
那种目的，
对对对，
企图是什么？影响他人，就是说我想要让我的就是愿意加我好友的人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如果我今天有哪些东西值得他可以参考，我觉得那个很好。那所谓的参考不见得都是我做对了什么，有时候连我觉得也许是我的错误，我的失败，我的挫折，我也希望说给人家借鉴一下，就是不需要都要从错误当中去学习，
所以希望带来点影响力，
正向的影响力。就不管我所分享的东西，像我有时候对某些东西有感，这件事情有感受，那我也会希望说或许我的感受也会是一些人的感受，那我也可以把它分享出来。那当然在网民上面，网络上有很多他可能会认同你，他可能不认同你。
对，
那在我的好友群里面，我觉得通常就算不认同我的，他就是顶多就不回应我，他就不会按赞。这很明显看得出来，我大概我的好友数应该是我记得我没有明确的记得，大概上千啊。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说，你看，
这是非常抱歉，原来这蛮少的。
但是，即便像我生日的时候会按赞，会有给我留言的，
哦，
也了不起，就是两三百个人。
哦，两三百个人就是蛮多的。
真的吗？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性的啦。可能你觉得对我来讲，你看我好像觉得多，可是我去比很多别人呢，其实我也还是很少啊。但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在乎那件事情了。
嗯，
对，就是相信你的、喜欢你的人，他就是会
喜欢你，
喜欢你。那不相信你、不喜欢你的人，他也许就不会想跟你交好友嘛。
对
啊，那他会加你好友，但是他都不回应你的。
嗯，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在经营，他也没有太去 care 这件事情。
哦，对啦。
对，所以我觉得社群媒体上的这种关系其实它是很表面的。
对
对，所以我也不会那么的去在乎 到底有多少的好友，到底有多少的按赞的数。
嗯嗯，那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 Kevin 哥不管在就是实体还是线上的社交力都很好是吗？
有的很好吗？你觉得？
应该说，刚刚听起来就是两三百个人都还会祝你生日快乐，感觉你们平常就是应该都会有一点交流嘛。但是感觉就是，但因为我觉得交流也是分就是深度对程度，但是社交它就是一个耗费能力，
嗯，
就是你能量的事情啊。
是。
那我想问 Kevin 哥，都不会有就是会有社交疲乏的感觉吗？就是这种困扰啦。
如果我每一个哈。人家的留言人家的回应我都去留言跟回应的话，我想我会有这种疲乏。所以我其实我只有在特定的状况之下，我会有一个礼貌性的给人家按个赞或按个心，但是我不会去都留言、
哦、
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蛮花时间的，那是蛮花时间的。
哈，等一下，所以 Kevin 哥，当你觉得社交疲乏的时候，你就是给人家点赞。
就是
不是你还会给人家点赞哦？
他、点赞很简单、点赞不是很快速的就？
不是、有些人连讯息都不想看，连回都不想回，这样、就真的已经累到就是感觉做什么都很累这种。
我也没有说哈，我没有像很多人是每天定时会去做这件事情哦。其实我没有每天都定时做这件事情，我大部分就是我有空的时候。那我会去看一下，然后我看到了我就会回一下。
好，原来如此。
对，那因为如果是有人刻意的给我留言或者是回应我，他就会通知嘛。
嗯，
所以这种我就一定会有一点回应。那最低最低的就是我会回应按个赞、或者是给他一个信号，哎，代表我有看到你的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算是一个社交的礼节吧。
嗯，
就是有来有往啦，但是那个网我也不会想要去弄得有点复杂，
嗯，
因为我也真的知道那其实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礼节了。
哦，哎、那这样看起来好像 Kevin 哥对社交疲乏这个困扰处理好像很有方法。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有这个社交疲乏的困扰，就是明明我的朋友没有很多，然后我也不是每个礼拜都会出去玩的那种人，
嗯，
但是就是出去这件事情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但是我其实又不太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疲乏的困扰，就是我连那个点赞我就觉得我就
不想看，
就是因为已读你就要回点什么嘛、
哦、
但是你单纯的点赞又会好像感觉给别人就很敷衍的感觉，对啊，那干脆就不要读，但是不读好像又不太好这样。
嗯，所以你还蛮在意就是人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应该说这部分主要是因为我朋友就已经没有很多，而且应该说我的朋友都是关系还蛮好的朋友、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有这种疲乏的状况，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也是蛮奇妙的，然后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解决，因为不解决的就是会让我感觉到困扰，是因为他是我蛮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对他实在是不太好意思，
嗯，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困境。
是，我自己会去设定一下，就是我对于我跟这个朋友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的远近啊。我们上一次不是有提到那个界限这件事情吗？
嗯，
好，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它是一个互相的。
嗯，
那只是说这个互相的，我认为是这样子，对方不见得认为是这样子嘛。啊，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不一致的现象。所以到底他对我在这个关系上面他对我的期待是什么，那我对他的期待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大家彼此都很舒服的那个界限，那所以就比较不会说我担心说我有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会不会对他来讲会不太好。
哦、
对，
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疲乏的原因是来自于我自己，我担心考虑太多，
就是你没有去检核说那会不会是你自己的一个过于不及。
哦、
所以我觉得很好是你没有很多嘛，你没有很多其实你要花时间去检核这件事情，不会像我如果一千多个我可能要像很多人先做一件事情先把它做三检，就是
对啊，
那个 根本只交了就是结为好友之后从来没有互动的，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哦，对，我基本上这种人都，
对对，那我可能1000多个应该很快就删掉一大半了。
是，
对，那再来就是再去分了、啊，再去分、嗯。其实我也很清楚知道，这个连那个名字我都不熟悉的，我怎么可能会跟他有更深度的这种互动呢？
嗯，
好、哦，所以大部分大家可能只是有某些共同的一些领域，或者是有一些些。交错在一起的某些共同的好友，或者是有一些些怎么样的利害关系在那里面，那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去检核一下，然后在我有限的时间资源里面，我到底要花比较多的资源在谁的身上，在哪一群朋友的身上。
对
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变成社交疲乏，甚至到我变成一种社交冷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应该就会比较
减少
避免。
嗯，欸，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在因为比如说我刚刚还是听到就是 Kevin 哥好像在跟朋友相处上面就是很有方法。
嗯，所谓的方法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我过去这十多年在学习这个亲密关系里面、
嗯、
因为亲密关系其实是关系里面最难的、
哦、
因为人际关系一般人际关系我不要就不要嘛，
对啊，
可是亲密关系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就不要就不要嘛、
哦对啊、
在那种伴侣关系上反正 就分手就离婚嘛、
嗯、
可是在你的亲子关系上面在你这种就是你有血缘的关系上面、嗯、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好复杂好难，对不对？
对、
嗯、那我过去这十多年我觉得在这些关系里面我学习到一个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它，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所有的关系你要能够走到一个比较深度的比较高品质的关系、
嗯、
它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
欸，那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 Kevin 哥觉得什么样是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嗯，我之前应该有打过比方，就是当我们两个不同的人我们想要靠近一点的时候，
对，
我们就像是两只刺猬，抱得越紧就伤害彼此越深，
对
对不对？所以就很痛嘛。
嗯，
所以通常大部分我们第一次痛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
痛的时候
对
弹开，
就弹开了嘛，就想要逃了嘛，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关系大概在第一次的冲突之后就不见了。
嗯
啊，可是你为什么会想要跟对方，你已经痛过了你还想要跟对方再靠近一次？
他有某些东西吸引我。
对，其实是你有想要跟他更 close， 你想要跟他更靠近、
对，
可是你有之前的经验了，所以你就会想要想要去跟他去理解彼此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的一些差异跟冲突。
嗯，
所以当人际关系要靠得越近，要能够好像要跨过那个也许是你的界限或他的界限的时候，绝对会经过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
哈，对啊，所以 Kevin 哥的就是高品质人际关系一定要经历这么多就是刻苦的部分吗？
嗯，我觉得我把那个最难的走过了之后，我觉得再走一般的人际关系相对就简单多了。就是你自己先清楚哪些关系是你想要进一步的。
嗯，
对，那你就带着一个说我知道当我想要跟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那条要跨那条界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嗯机会，我们要能够互相的沟通，互相的磨合。他绝对不会是说一下就直接到达那个结果、
嗯、
对，所以我觉得高品质的关系它是需要刻意经营的，而且是要两个人哦，不是只有你单方面的、哦、
是、
嗯、因为你想这样对方不愿意，那通常是没有办法的。
嗯
嗯，
可以请那个 Kevin 哥举个就是你自己的那个高品质的人际关系吗？
我现在有两对夫妻，就是说有两个家庭、
嗯
哦、跟我太太，我们有六个人，三男三女。
嗯，
其实我们从过去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有一些个别的一些 同工也好，一些互动机会也好，但是其实都是比较单点式的。
嗯，
可是后来我们不在同一个教会了，我们照理来讲，按照一般过往的经验，就是大家就会越来越散了，就会关系就会越来越淡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一起上过亲密之旅，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学生
哦、
那我就很想说，好可惜，我希望我们不但是维持过去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在我们未来的人生的走到这个小孩子越来越大了，我们会进入到空巢期、嗯、我们其实可以在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分享，一起的学习。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定期的刻意的，我们每一个月要聚集在一起，然后轮流大家来，有一个家庭就来安排，好，就安排我们可能是出去外面去旅游啦、嗯、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人的家里面，我们就会设计一些活动啦、啊、还有一些讨论的主题啊、
哦欸、
所以经过了这疫情的期间的这两三年，我们每一个月都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你猜猜看我们现在的关系。
哦，一定很好。
就是我们变成我们可以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享、互相学习。哦，虽然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师，
嗯，
可是我在他们的身上我也学到好多。
所以这个关系应该要就是双方都很真诚，
对，
然后有需要心灵上的交流，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常互相在干嘛呢？我们在互相吐苦水，
哦、
然后我们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互相的发现说，哎呀，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家庭是这样，他们也会啊，他们也会啊。然后我们可以从彼此的一些经验里面就互相的成长。
哎，就是听 Kevin 哥的例子，突然让我想到，因为我有参加一个领袖高峰会、嗯、
对，
然后我记得里面其中一个演讲者，他就是在讲说，就是高品质的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因为他说其实世界上很多很多人会面临孤独这个感觉、嗯嗯、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孤独，所以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要如何建立拥有高品质的人际关系。他是说，因为他好像是说哦，你从陌生人把陌生人变成你的好朋友，
嗯，
他帮你算好这个花的时间是110个小时，
所以除以一天八小时好了，
对，
那
对不起，我算不出来，
八大概差不多也要十几天嘛，
应该是没关系。
如果是每天哦，每天八个小时要十几天，
哦、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天这样在一起，
对。
所以如果每像我们每个月一天的话，
嗯，
那就是要一年以上，
对啊，
对不对？一年以上才能够建立一个
很就是已经把从陌生人变成朋友，然后变成好朋友，
是
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嗯。
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演讲者是说，因为在疫情的那段时间，他就有发现就是孤独这个事情，真是还蛮可怕的、
嗯。
所以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说他自己花了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他买了一小块地，就是应该说他买了他的那个地有三栋房子、
嗯、
然后中间是他自己住的还是旁边、嗯、反正就有一栋是他们自己住的、
嗯、
就是他跟他老公还有两个小孩，然后旁边是他们有筛选过就是比较性格比较相符的邻居，
是，
然后他们住得很近、
啊、
对，他建立了他自己就是需要的人际关系。他们说当他跟他的老公有那个夫妻问题的时候，
对，
他是直接，因为他们已经关系已经很 close 了，所以他是直接去寻找他们旁边的邻居、
嗯。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邻居在看，他们一起来看电影，但是他们就有敲敲门说：“哎、欸，我们现在碰到一些事情，你们可以帮我们一起解决吗？”
嗯，
所以他就是说，就是其实生活，就是你的那个孤单感，它其实是可以解决的。然后这个解决就是你真的是需要花时间来处理跟建立你这个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嗯，
然后刚刚听到我就觉得很像 Kevin 哥你在做事情，
是啊是啊，所以远亲不如近邻，你能够找到你的邻居，也许是你的好朋友、亲朋好友，然后大家能够成为你的高品质的关系，我想就可以解决我们那个孤单感。
对啊、嗯、所以高品质的人际关系，我记得那个领导者说，你除了就是我们在说对话有心灵上的交流的时候，其实就是反应是倾听啊，比如说我在跟 Kevin 跟你在讲什么，然后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不是就是可能我说了，然后你只是反应就说哦，我了解，而是你要告诉
对
讲出来，了解我的感受，对，
然后让你听到我的了解，
对，然后还有就是建立高品质人际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需要主动，
嗯，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可能社交。就是跟前面提到那个社交疲劳跟社交冷漠症这个部分、嗯、就是可能因为你觉得很累、嗯、所以你就不想要 去建立人际关系，因为你觉得建立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困难。
嗯，
但是如果你要解决你在生活中就是觉得没有跟别人互动的这种孤单的感觉，你是需要主动的，就是你真的没办法被动啊。
所以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意志，
还要主动哦。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高妮带来的是天韵合唱团的《活出生命的色彩》。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不一样，就像是艺术当中的精品，要活出天赋在你身上那个不一样的特别的一面哦。谢谢柯美老师和严俊的分享。你的社交媒体上面的好友人数有多少呢？宇恩自己应该算是那种交友广阔的类型啦，因为 ENFP 的性格就是爱分享嘛，也会希望自己的学习生活的经历跟体悟可以带给人共鸣或帮助，就跟 Kevin 老师一样。而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有一些比较内向的人，他当面跟你聊天的时候他不会说太多，但是呢从他们分享的文字可以更多的认识他们，进一步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呢就可以增进彼此的关系。但宇恩自己也知道，其实没有办法跟所有的人都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关系，我们还是需要花心思在那些我们最亲密最重要的家人朋友的身上，建立高品质的关系。可能是吃饭，深入的聊天，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支持，这些精心时刻都是宇恩最爱的部分。接下来的点播《爱情哇哇哇》当中，天天妹和来宾凯要和我们聊聊，如果爱情是一道料理，你将如何烹煮？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史哥哥与天天妹，我是天天妹。今天史哥哥不在，天天妹来当家。今天要聊什么呢？来聊男人什么时候最迷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们认为，会下厨的男人呢是最迷人的，而且还是那个愿意为你下厨的男人最迷人。今天就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一位料理达人凯师傅，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凯。
好，我来简介一下凯哦，来介绍一下凯。在朋友的眼中呢，不仅凯是一位料理达人，还是一个爱老婆的新时代好老公。什么叫新时代好老公呢？就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进得了卧房啊。诶，这个世代的男人还真是不容易哦。上一次凯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带来了你很特制的这个超好吃的幸福水果三明治嘛。那今天凯也要来聊一聊他的爱情哲学。那我想要先问一下，因为你是一个很喜欢下厨的人，喜欢料理的人，所以当你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你对她有好感的时候，你会想要对她做什么事情，为她做什么？
我会想要就是照顾他，服务他，然后让他有备受呵护的感觉。例如说会想要做饭给他吃，这样
做饭就是一种服务的行动。
没错，这也是我的爱之语
啊。对哈，那所以当你看老婆吃你做的菜，你的感受是什么？
应该说就是会觉得很幸福吧，特别是看他吃的那个津津有味啊，然后把东西都吃光的时候。
嗯、
对对对，特别我们有时候会外食嘛，
嗯嗯，
那你就会观察到他，哎，可能有些东西他不会吃的那么干净，但是吃自己的菜都会吃的很干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哇，备受肯定然后幸福的感觉，
被重视吧。
对，没错。
所以像喜欢做料理的人，如果发现说诶别人没有吃完，或者是说好像没有表示说喜欢之类的，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问号吗？
会耶，就是例如说诶怎么上次做的这个东西是吃完的，诶那今天怎么没有吃完那你自然就会想说嗯，是今天不够饿吗？还是今天哪个东西就是那个味道出了错啊，或怎样，都会去想，
就多少会蛮在意的。
对对，真的、嗯、
那你会喜欢跟就是说当你有心仪的对象，或者说像你现在你的太太 Tiffany 好了，你会喜欢跟他一起做菜吗？
我会喜欢跟他一起，
就邀请他一起这样。
有时候会，但他不是那么喜欢做菜，他比较喜欢那个做菜的那个结果，而不是那个过程。
就他喜欢吃。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因为我其实对做菜也有一点龟毛
哦。Oh.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应该要怎么做？哎，你那个应该要怎么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太过认真或严肃，那可能就会气氛可能我怕变得不是那么的好，
就很像师傅在教徒弟。
对对对，一不小心怕就会带入那种情境，
然后那气氛就不浪漫，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没错。
OK， 所以你倒不如说，哎，自己来做，然后做完之后，Tiffany 你好好的享用这个美食，
没错没错。
然后再说，老公你做的真棒，这样子。
是是是。
哎，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
对。
哎，可是我说实在话的，像你这么喜欢做料理，然后也很懂得下厨，所以或多或少都会有机会跟，比如说朋友之类的，会有一起做菜的机会吗？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会去观察每个人做菜的方式吗？
其实会，例如说我们上个月我们刚跟那个大学的同学还有他们的家眷一起去回到嘉义去包栋，对对，那我们就一起做料理。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就会问有没有人自愿要那个参加我这个组别啦，那你就会发现诶有些人就是自愿的很快，那你就会发现诶他们应该是对做菜有热情。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又会观察到就是诶可能什么人就是譬如说洗菜比较仔细啦，可能什么人你交代给他的任务他是比较细心去做的啊，或者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一直观察你就可以发现到很多人的那个个性跟他做菜的方式还有步骤。
那有你真的诶那我问你哦，那你如果真的看到你觉得某一些的步骤或方式你真的不太 OK 的话，你会提醒吗？
如果是技术上面，那如果他是自己他对这个有兴趣，那我会去提醒他怎么做会比较好。那如果是卫生上面我一定会提醒没错，卫生上面我一定会提醒那如果是一些可能这个应该要切成一公分，可是他切可能五公分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就会自己来。
所以你觉得对你而言是一件可以培养感情的事吗？
我觉得前提要是对方也喜欢做菜
哦。
对，那刚好那个 Tiffany 他对做菜没有这么有热情，他对吃比较有热情对，那他对做菜没有热情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可能那些要求啦这些讨论对他来说就会比较没有什么样的感动或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一起做菜的时候那个培养感情的层面就没有那么的多，反而是一起享用美食的这个部分更能够培养感情。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方也要喜欢做菜这件事，那两个人一起做菜我觉得才会有培养感情的部分。
那我觉得你还蛮棒的，就是说你自己很喜欢做菜，很喜欢料理这件事情，然后也蛮喜欢研究它的，可是你不会要求说你的伴侣也要跟你一样，因为像有一些的人他就觉得我喜欢什么我希望你也跟我一起喜欢他，然后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做，可是当对方被邀请来一起做的时候呢，他有很多地方看不顺眼，
是是是，
那这个就会非常的麻烦，
没错，真的这样就变成伤感情的事了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在这个做菜的过程当中，不是很多的夫妻就会吵架吗？就在厨房就开始吵起来了，这样子。
是是是，
就是你那个盐巴放的怎么样，这个辣放的怎么样，应该那个做菜的步骤啊怎么样，就很容易会发生争吵。
真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这种邀请或是要一起做的那个心理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那你最常为 Tiffany 做的一道菜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蛋料理。其实跟蛋有关的料理其实我们都蛮常做的，因为我个人喜欢吃鸡蛋，那 Tiffany 也喜欢吃蛋，所以就会变成我们的那个餐桌上很常会有蛋料理。其如果要说最常出现然后又比较少见的，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有一个古早味的那个酱油蛋。
酱油蛋，
对对对，其实古早味是让这个菜更好听一点，对对，那其实它就是酱油炒蛋这样子。
酱油炒蛋，可是要炒得好吃也很不容易吧，因为这个火太大的话就烧焦，或是蛋会变得很硬就不好吃了。
对对对，所以那个要稍微控制一下火候，然后把该准备的料准备好这样子。
这道菜因为我觉得好像喜欢吃蛋的人也蛮多的，或许也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
没问题没问题，
所以准备就是蛋跟酱油就好了。
那如果想要增添香气的话可以再多个葱花。
嗯
哼，对对，你先把那个看你的那个量例如说如果你要弄三颗鸡蛋的话，那你的酱油就可以大概一个小汤匙的量。对，就是不要太多，但是也要够味道这样。对，那油锅热了之后先把那个鸡蛋滑下去，那滑下去的时候不要让它变成荷包蛋，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你的筷子也好啦，或者锅铲稍微把那个蛋黄弄破，然后弄散，稍微弄散，那这个时候酱油再平均的大概淋下去，画圈淋下去，然后再快速的搅动，不要让蛋过散，但是也不要太大块。那这个时候你看那个蛋白跟蛋黄都差不多已经凝固了，但是没有到很熟的情况下，其实你就可以起锅，因为它后续还有那个温度会追加它的熟度。对，那这样那个好吃的酱油蛋就完成了。
然后葱花在最后撒上去是吗？
葱白的话我会先下让它香气出来，那葱花最后可以做点缀这样。
好，看似很简单的酱油蛋，但是也是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
没错，很多妹妹哥哥，就是其实你看那个、
啊、
熟练的人做看起来很简单。对，那我最常看到有人说好，我的脑袋说我会了，但是我的手不会，
就眼睛也看会了，但是要联合自己的身体啊，就是手啊这些的。
对对对，那其中其实里面就是还有就是像刚刚那个天天妹说的，就是有一些诀窍啦，这一些都需要有人来。
对对对，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吃蛋料理的人，但我就常常会把那个蛋呢就是煎的就是有点过硬、
哦、过硬
对，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判断说是不是它该起锅了。
是是是，
所以常常那个蛋就会变得硬掉，然后就不好吃这样。
哦，
好，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把那个刚才凯师傅呢说的这个酱油蛋的这个怎么制作的步骤呢会放在文字的区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为你最爱的人来做一道很简单但是又蛮暖心的酱油蛋料理。
没问题。
今天说要聊这个爱情哲学嘛，所以我在想那我们就把这个做菜跟谈恋爱来结合一下好了。所以你觉得做菜跟谈恋爱之间有共同点吗？
做菜跟谈恋爱我觉得是有共同点的。
怎么说？
例如说我们做菜，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端出一道美味的料理。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它需要有可能前置作业啦，首先从买菜开始，你可能需要挑好的食材、
哦、不能乱挑，
不能乱挑，对，那就很像对象，我们的对象。那
再来，说得真好。
是，那在我们需要备料，那这个备料就很像跟对象相处的这个过程，对，我们需要去对这个食材温柔的去洗它啦，我们不能很大力的去对待它啦，然后包括我们在切的时候，我们在备这个料，就很像我们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对，你都必须要用心，
还包括说怎么调味，是不是？
没错，这个调味就很像我们可能生活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相处啦，细节啦，我们可能需要有这个，我们会经历酸甜苦辣啦，我们会有很多的调味品，然后来就是增进两个人的感情。
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叫做《美味关系》
哦，对，
电影中那个女主角呢，她就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了500多道的法国料，
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奇妙的是她跟她老公的感情也变好了，
是是，
然后她就讲了一句经典台词，她就说做菜像恋爱，要么就全心投入，要么就完全别碰。
说得太棒了，真的
就跟你刚刚讲的我就是不谋而合的，就如果我们想要收获一个美好的恋爱，也是需要用心的投入，用心的去经营，认真的去经营，去对待你所选的这个伴侣。
没错，
所以你看有些人如果他对做菜就是那种随便，你会觉得他对恋爱会不会就是也会蛮随便？
这个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要看，这样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只能说明就是做菜不是他的爱好，但对，所以我可能就会从他的爱好去观察。对对对，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重视料理啦，烹饪这件事情。
那像如果有些男人就是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汽车了，然后都非常爱他的汽车，然后另一半就晾在旁边，
这样也不行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把心力放在你的爱好对，更重要的是你的伴侣。
然后像我也会听一些就是有在做这个餐饮业的朋友，然后他们就已经结婚生小孩了嘛，有时候我就会问他们小孩说，那爸爸回家还会做菜给你们吃吗？就是或是妈妈回家还会做菜给你们吃吗？他们说才不会累，他们都累得跟狗一样就小孩讲话都超直接的。
这个倒是真的。
对啊，因为你在工作上面一直在下厨了，那真的是还蛮累的。那这样的话当你回到家的话，如果还要为爱的人下厨，会不会蛮有压力？
对我来说我觉得倒还好。我觉得我前段时间看到，刚好看到一个电影片段，我记得好像是两个顶尖的特务吧，他们两个在做最后的决斗，那最后其中特务 A 他就输给特务 B， 那这个时候他也很纳闷为什么，因为他们照理来说他们的那个评价都是旗鼓相当，实力相当，对，那这个时候特务B 就对特务 A 说，你干这行饭是为了就是混口饭吃，但是我干这行我是热爱它，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对，所以很多人可能他从事餐饮业，他可能是糊口饭吃，但是他并不是真的热爱它，对，但我可以说我是热爱，对对，所以当我有空闲有闲暇之余，体力负荷的过去，就是我还是会做菜给老婆吃这样。
嗯嗯嗯，就做给老婆吃，一方面也做给自己吃嘛。
这个就不一定了。
哦，不一定吗？
例如说，有时候早上起来只是为老婆煎颗蛋当早餐这样。哦、对，那我可能就不会做自己的。嗯嗯嗯，是是是。
哎、欸，你的爱之语真的是服务的行动哎、欸。
对，好像是
喜欢为你所爱的人所重视的人为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自己会是不是也蛮爽的就也蛮开心的。
对，也蛮开心的
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谈恋爱跟做菜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嘛，那如果说想要请你对于想脱单的男性朋友们，你觉得有什么脱单的好方法可以传授给他们，或者说跟他们分享好了？
我觉得第一是提升自己的那个观察力。
哦，观察力哦。
因为就这个我觉得大部分啦，我们讲一个平均值来讲，女生都比较细腻，那男性都比较大而化之，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知道女生在在意什么，那我们会觉得 那小事没差，但是其实对女生来说 这件事情可能 很有关系。对，那当我们观察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无法去观察到这些重点。那我觉得，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观察力必须被提升的一个重点。
观察力
是是，
哎、欸，真的是哎、欸，你在做料理的时候，观察力是不是也很重要？
当然当然，嗯，这个鱼肉还可以继续被那个奶油包围，
还有它这个到底食材新不新鲜，这个观察，
对对对，很重要很重要。
哦，观察力。真的耶，像我就是之前有去看有一个社团还蛮有趣的，叫做直男行为研究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社团里面的文章，
光听这个名字
非常有趣，
我就大概可以想象。
对对对对，但是大部分会在上面讨论的都是女性同胞啦，
是是是，
对对对，大家就会在上面讨论说，哎，最近又看到了什么直男的行为，然后大家觉得很有共鸣，就会在上面讨论。但是有的时候的讨论就真的也还蛮好笑的，那好笑之余呢，又点出了一些重点，就是好像真的大部分的男性尤其是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上面啊，这个比较不太顺利的，或者说在谈恋爱上比较困难的，就是不知道到底好对象在哪里的，好像这个观察力的确是有一点欠缺。
是是。
就是在跟女性互动，或者说跟同性的朋友在互动的时候，好像有点抓不到对方到底要表达什么。
是。
或者是说女性已经不高兴了，然后她还很开心的继续讲下去。
没错。
然后就会被归类在那个直男行为研究社里面，然后他就会讨论这样。OK， 所以好，第一个就是蛮重要观察力。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可以帮助自己脱单的好方法？
我觉得就是附注第一点。那这个观察力怎么提升呢？就我觉得就可以男性朋友可以到刚刚那个天天妹说的那个直男观察研究社进去好好的锻炼一下，就说哎，这一点我可能有，这一点我还好。哦，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升自己观察力的一个好方法。那再来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厨艺好也很重要。
厨艺，
没错，厨艺好。
对对对，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标题，会下厨的男生啊，真的是还蛮迷人的，所以可以提升魅力值。
会，绝对会。特别是因为我们都说爱要投其所好嘛，那当你可能知道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的那个，不管是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的亲友都好，你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那当你为他们做这个菜的时候，那他们会感受到你的用心。哇，那当这个东西又特别好吃的时候，哇，那真的是纯一净白。
对，会下厨的男生真的是蛮有魅力的耶，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尤其是说看到这个男人就是很认真的在为你下厨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找伴侣的时候会希望对方是有会下厨的技能，而且我说实在话的，像你这么会做料理，我觉得这个对你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大的加分吧。
这么说好像是，因为我蛮喜欢跟朋友分享料理。
对，而且朋友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吃吃喝喝，
是
就会吃东西，就是食物是一个非常好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
没错没错。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Oh, OK， 大家有没有学到第一个观察力，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就是练习一下这个下厨的技能这样，因为没有人不喜欢美食嘛。
当然，
对啊，大家吃到好吃的东西都是会很开心的，
是，
对，所以像不是很多人讲说什么女生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先抓住他的胃，可是我觉得相反过来，我觉得更是，
都是，我觉得真的都是，不管是男性女性，
对，
抓住对方的心，先抓住他的胃就
对
了，
对对对，然后你先抓住对方的胃的时候呢，人家就觉得哎，你真很不错，
是
就你们之间的距离呢就会更靠近了。我觉得当然感情它的确是一门学问啦，那刚才除了说诶找到这个脱单的不错的好方法，但是当你找到这个不错的对象的时候呢，那经营感觉经营这个感情的秘诀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凯的经营感情的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话第一个是要那个愿意付出，对，
服务的行动，
没错，就是就是你要愿意去成长跟进步吧，我觉得
愿意付出跟成长跟进步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愿意付出的话，那我觉得你自然就会花时间跟对方相处，然后花时间去了解对方在意什么，那跟对方可能介意你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重视对方，你在意对方，你就会愿意去改变。好，例如说两个人可能生活习惯啊很不一样啊，例如说我的牙刷可能习惯这样摆，他的牙刷可能习惯那样摆，那当他很在意这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常听到他跟你说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不愿意去可能做一点小改变的话，那这个感情就会可能很常是有摩擦的。对，那再来是例如说对方可能就是很介意你什么事情啦，那当他一直都看到你继续这样做的话，那对方自然而然会觉得哎，你好像连这一点改变都不愿意为他做，对，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再来我觉得是赞美很重要，这个是我跟我老婆学的
啊，是是是，大家可以去听上一次的那个凯跟 Tiffany 呢也有来上节目，就有聊到赞美的重要性，
很重要，没错，
可不可以多谈一点，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上一集可能漏听。
好啊，例如说回到刚刚做菜的这个部分好了，例如说我太太她虽然对做菜没有兴趣，但是有时候我在备料啦或者我在烹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站在旁边看，譬如说看我切东西，那他后来他可能就会到外面可能跟朋友去餐厅吃饭，那他就会去注意到诶其他人也在切东西，那他这个时候就会对我说诶哇，我发现你切东西比他们快又比他们细，哇，那这个时候老婆就无意之间流露出他的赞美，那就是在更多的时候里面我会发现诶，我老婆的赞美是就是很自然的，不是刻意的，就是她随时好像都就是在看对方的优点并且赞美她，那当然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被肯定了，
对，你老婆确实是蛮崇拜你的
是是是，那当自己被肯定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些就是赞美的言语，就是其实不用很浮夸，也不用很好像用什么华丽的词藻，就是一种在生活之中很平淡的，那甚至是一些小细节。那开始我就慢慢向他学习这个部分，因为我原本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赞美别人的人，对，这可能跟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关系。那当老婆这样子的行为让我发现，哎，赞美的言语就是有这么多的力量的时候，让我开始也想要去多观察我可以赞美老婆的什么部分，那透过这样子正向的循环，就是会让感情就是很多的那个升温。
真的耶，
是
有时候就是不是那种因为我觉得伴侣啊 在一起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忘记要感谢对方。
是，
这好像很多时候都变成一种理所当然了。那因为你又跟对方非常的熟悉，
对，
那熟悉到最后呢，就觉得就会用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另一半这样子。
是是，
就如果说，哎，我自己可能觉得说，不是太有所谓。那也就不会去注意到说，哎，其实另外一半是很需要被赞美啊，很需要被肯定啊，这样子。
没错。
对，然后那个关系呢，就会进入一种，我不是说老夫老妻的状态不好，但是大部分我们会说到老夫老妻的状态呢，就是一种很冷淡的状态，然后关系好像已经激不起任何的火花，或者是任何的水花或涟漪都没有了这样子。可是那个关系其实 是需要不断的加温啊。
是，
对啊，你总是要添一些柴火吧。
没错。
所以我觉得刚才凯提出来的这个经营感情的好方法，其实就是在加添这个柴火，让你们的这个关系能够更有续航力。
是，
对不对？能够不断持续的前进。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料理达人凯主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爱情与料理之间他的那个爱情哲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齁。就想不到说，诶，其实做菜跟谈恋爱之间呢是蛮多的共同点。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呢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想回应的，欢迎你可以透过 Spotify、 Firestory、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追踪凯的已知用火的 FB 粉丝团，那么有一些的这个料理的资讯呢也会放在这个粉丝团上面跟大家做分享。今天谢谢凯，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凯的分享。宇恩自己的父亲呢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厨师，所以记忆中小时候家里几乎都是爸爸在煮饭的。有一段时间宇恩其实不太喜欢进厨房帮忙当左右手，因为呢爸爸会有他习惯的处理方式，或是要求东西应该要放在哪一个位置，那如果听不懂或是做错了，我或者是妈妈有可能会被骂。所以呢就没有很喜欢，但后来也觉察到自己的心态，才渐渐克服了这件事情。毕竟这个美好的手艺应该还是要一点一点的把它学起来的，不然就失传了呀。但现在我的进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啦，因为毕竟每一年回家的日子不太多嘛。然后我自己也曾经半开玩笑的跟大家说过，我要找一位爱主又爱主，前面那个主是主耶稣的主，后面那个主是煮饭的主，就是要找一位爱煮又爱煮的另一半。那身边的男性有人听到呢就说，你应该自己学煮，自己学烹饪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宇恩自己其实呢不是很擅长料理，当然我有好几次比较特别的下厨的经验啦，都是为了所爱的人。比如说有一次就曾经送肉骨茶汤到弟弟的宿舍去，然后在学校团契的小家煮大马料理，给一个特别的异国主题的聚会。我觉得只要心有所爱的人，其实人是有无限的潜力的。就像我的上一任小组长也曾经说过，有些事情其实不用太急，时候到了就会了。你喜欢料理吗？你觉得料理跟关系跟恋爱还有什么共同或相似的地方吗？欢迎来信跟宇恩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我。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找到方式建立高品质的关系，品尝享受关系当中的美好。拜拜。
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那消极无